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因为我就看到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在经营他的，他想要开始经营他的 IG， 然后他的 IG 主题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对于很多建筑设计师来说，应该算是很实用的主题。他想要做的是关于建筑法规的一些图像化的一些说明性的这种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在台湾目前还蛮缺乏的。所以如果这位就是 IG 的经营者，就是你这位大学生，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听这期节目的话，我真的很希望说你继续经营下去了。
真的，真的，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才大一，我如果记错的话，你现在可能大一大二。
哇，好年轻！
所以其实你就是做设计，我也知道说建筑系设计课很忙，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下课后的时间，稍微就投入一点点，就是每周投入一些些，其实累积下来就会很可观。Hello，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 Podcast。 大家好，我是波翔。那这个礼拜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单元，那也是我经过了在 IG 上跟大家询问了之后想要开始这个新的路线。那这个路线呢叫做下班去，那就是下班的乐趣。因为我发现很多建筑人啊，其实下班之后大家就是工作累了，然后就回家就想睡觉，都想耍废，追追剧啊，或者玩玩电脑啊，然后就是隔一天就上班了，好像下班之后就没有什么样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这个平台呢，帮大家可以去发展一些下班之后一些不一样的探索跟乐趣，那就让大家可以有更多彩多姿的建筑人生，而不是就是每天啊都窝在事务所里面，就是疯狂的画图啊赶图，然后就是觉得说啊好爆肝啊好血泪这样子。那我们这次的第一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里程碑，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狠角色。怎么说呢，就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必须说科技很发达，就变成是说我们什么都要会，我们那个 Photoshop 也要很厉害， Illustrator 也要很厉害，我们也要会 P 图，会做很多的什么作品集啊，样样都要会。但是呢，现在反而是经营 IG 也会变成是个热潮，好像变成是说每个人都要是一个像自媒体一样，就有个个人的品牌，然后就变成是哈，就要塑造出一个自己像是一个虚拟的形象在网络上，然后让自己可以发光发热，被别人发掘。那甚至会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经营自己的品牌之后，有一些机会可以有一些副业的收入，让自己不只是在本业中有一些基本的薪资之外，然后还会有一些额外的 extra，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富裕。那今天这一位来宾就算是经营这一块的一位佼佼者，他也在过去这一两年的粉丝人数，从一开始可能我记得我那时候 follow 他的时候大概是五六千八千，很快速的到现在今年就已经达到了三万的门槛。那他也在整个就是实体啊或者线上开了非常多的 IG 社群的经营的课程，那就一起让我们隆重的欢迎亨利文。
嗨，大家好，我是亨利文，谢谢博翔的介绍。那我的确是在 IG 经营的路上花了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对，然后目前的粉丝数是三万左右。对，
是。那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就会觉得说三万好像没有很多。
当然当然，对，毕竟还有社群上有动辄有十几二十万甚至一百多万的明星跟大使都有人在。
是，
对。
那我觉得这三万为什么会觉得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亨利温他是我的像是大学社团的学弟，那所以算一开始的在早期看他的 IG 的时候，其实他就是比较偏向是个人的嘛，就是 po 一些就是生活照啊、旅行照啊等等的之类的。然后呢，就突然间有一天看到他开始转型，然后开始去推出了一些些算是那种社群经营的一些算是那种或者是一些个人心情上成长的贴文。那这一块我们等一下会再开始慢慢的聊。那在首先节目开始的时候，当然还是要先让听众们就更加了解亨利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狠角色。那他现在其实呢是在担任发票怪兽营运部的内容与策划发展经理。
对，没错。
是，那现在刚到职听说是一个月嘛。
对对对对，刚进去一个月。
是，那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有点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叫做内容与策略的发展经理啊。
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发票怪兽它是一个数位的 app， 是一个产品，可以帮助用户在用养怪兽可爱的方式来收集发票，然后用里面的金币去换一些有趣的奖品， 抽个奖这样子。嗯，那这样子的 app 它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上，如果有一些新的功能，或者是希望与我们的用户有个更深的黏着的话，那会希望可以透过社群的经营，比如说定期发布对我们 app 的使用者有兴趣或是有帮助的内容，例如像是影片、图片、文字、好笑的、幽默的、有趣的、实用的。对，那这些讯息呢，可以让这些用户在使用 app 之外的闲暇时间会定期到我们社群上去看看，诶，发票怪兽最近有没有发布一些有趣实用的新知，那可以满足他们对可能是在购物啊在生活上的一些需求，进而与我们之间的连结更加紧密。嗯，对，
是。所以比如说你的工作其实算是跟这些使用者算是第一线去做接触的，
算是。然后同时我既要了解使用者他们的 persona， 也就是他们是谁，到底是谁在用我们的 app， 以及他们对于哪个领域什么样类型的知识或是资讯是有兴趣的，那我们就用他们理解的方式或是会觉得好玩的方式拍成影片或是做成有趣的图文，然后在 IG、 Facebook、 YouTube 这些 channel 上发布出来，然后让他们定时的去从我们这里的讯息得到帮助。嗯，
是。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算是跟使用者去做更紧密的连结嘛。
没错，
就不只是说他们可能只是用你的 app， 但是你除了用你的 app 之外，其实还会有很多附加的效益，那可以藉由去可能看你们的 IG 的贴文、脸书的贴文，或者像是 YouTube channel 上的一些影片，让你们可以去学到一些更多的知识，然后就会跟这个品牌有更紧密的算是黏着性这样子。
没错，总结得非常好非常精炼。
是，那其实有这个机会其实跟你在经营 IG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对不对？
对，没错，因为我今年是27岁。嗯，那
好年轻。
其实 就跟你差不多，会比你小一点对，搞不好听众有很多很年轻的朋友这样。对，那所以像是我这个年纪，老实说在数位行销的产业，然后要拿到一个经理等直接的位置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嗯哼，那当初有这个机会以及老板愿意赏识我给我这个位置呢，其实都是来自我在社群经营上花了2年多的时间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就是从零到现在3万多，整个磨开到克服成长困境到转型成功的过程。嗯，这边的经验跟学习到的知识还有技能，其实是一般上班族呢他们听命行事之余比较难以锻炼到的。嗯哼，对。所以像是比如说我在经营自己的整个自媒体的过程中，带着是一个我就是老板，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产品经营好的思维跟想法，去在下班或是我那时候念硕士嘛，硕士下课考完试之余还有精力要去筹备我自己的内容，能够帮助我获得影响力或展现专业性的内容。所以我是带着一个老板思维去思考我自己的产品跟自媒体的发展还有策略规划，相较于一般上班族他可能就是一个 worker， 就是老板命令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比较少去主动自己思考机会点还有可以优化的部分，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完很棒100分然后就下班。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做自己的媒体或是我经营自己的事业，100分是不够的，就是要120分、150分去耗尽全力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投入程度还有思考的角度，让我在与其他同龄人的上班族上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我可以比较理解去站在老板的角度思考，说他作为一个当局者或是负责人，他可能会更希望达到什么样子的专案目标，或是希望底下的员工以什么样子的态度在做事。OK， 那如果今天我能揣测以及站在老板的角度理解这件事情的话，我作为一个不管是经理也好，还是也是他手下的一个 worker， 我就可以和他有一个更紧密的连接，而他也知道说因为我有这样子从零2年多时间自己运作一件事情的经验，他就可以更信任的把一些大专案或者是赋予我比较高的自由度去做一些事情。
嗯，是。嗯，因为他变成说他们可以看得到说你其实是有一个实际上的经验去把一个东西从零然后做到现在这样子的规模，可能算是 procedure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
没错没错，
成长经历他们就会比较敢说，哎，让你去尝试一些他们可能自己没有试过的东西。
是是，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再回归到更 fundamental 一点的事情，就是最最原点好了。
好，
那因为其实很多听众他们可能甚至连什么叫做社群行销其实都不是很理解，那能不能就是很简单的帮我们概括一下什么是社群行销？
概括社群行销的话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像网络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打破时间或是地理空间的位置，让你在社群上自然而然的去和其他人接触到。那像过去啊，传统媒体其实发布讯息的权利是掌握在那些有钱的企业里面，像是大报纸啊、大杂志啊，或是头部的那些网络媒体公司这样子。但因为现在网络越来越发达，然后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发声，都有机会让自己的言论被其他人看到、被追踪，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媒体，也就是从过去发言权是掌握在大型的企业手上，到现在每个人就是一家可以为自己发声的企业。所以我们就是媒体。当我们就是媒体的时候，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在网络空间形成一个 community， 就是一个社群，彼此交流、互相影响的时候，社群就成型了嘛。那再来就是行销，社群行销，也就是说很多人会抓住这个趋势，想要让自己或是自己负责的品牌能够被更多人看见、被追踪，可能在少量的行销预算之下，就可以把自己的 idea 或产品推广出去。所以在这个人与人互相交集连接的网络空间，这个社群中，去有策略的分享自己的想法，来吸引别人对你的关注跟追踪，我认为就是整个社群行销的核心精神。
是，那这样子的角色是不是现在大家常听到是所谓的 KOL 这样子？还是说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名称？
应该是说，假如你今天是作为一个Worker 就是一个工作者，替你的品牌做社群行销的话，那你的身份可能是小编
，OK，
或是企划人员，或是行销专员这样子。
是，
对。那如果呢，你今天自己是自己的老板，你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司、一个媒体，所以你在社群上分享自己的生活，推广自己的知识，然后贩售自己的产品，那我们就会称你这个个人为 KOL， 那它的全名就是 Key Opinion Leader。
OK，
对，也就是说你的意见，你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对，那这边还有再区分一点，一个叫做 KOL， 一个叫做 KOC。
哦，那 KOC 是什么？我真没听过。
因为 KOL 它代表其实要成为一个 leader， 大部分啦的情况下有知名度还不够，你必须要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像是我们就可以说博翔现在是建筑界的 KOL。
哦，不敢说，对
对OK， 对。那 KOC 是什么呢？它是 Key Opinion Customer。
OK，
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一个超级非常 professional 的专家，或是它并没有要以非常专业的切点或是知识为生，它就是一个 customer， 一个顾客。
是，
但是因为它很热衷于分享它的喜好、它购物的体验、它的一些想法，所以这个 customer 还是会慢慢被其他的，例如说一个妈妈好了，一个妈妈她乐于分享自己买一些婴儿用品啊、家用品啊的东西就分享。
是，
那在她的妈妈群组、妈妈社团，一定有一些其他的小妈妈会追逐这个哇很有想法、很有钱、很会买东西的妈妈。
OK，
对，所以这个妈妈她就变成一个 KOC。
哦，原来是这样，
主要会分这两个。
所以就变成说，现在看到很多 IG 上有一些就是帅哥美女啊，她就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可能照片或者是一些行销机会，帮忙做一些就是可能卖产品啊等等的这样子行为。那他们其实可以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 KOC 吗？
对，也算。
是。
对，
那其实常听到的 KOL 的话，可能像 YouTube 频道上，因为我可能比较知道当时 YouTube， YouTube 上可能就像是什么自奇七七啊，或者什么阿迪啊之类的。那可能 Podcast 上比较常听到的 KOL， 可能就像比如说古埃，或者是说像是那个凯莉跟 Ken 他们的百灵果等等的。
对对对，大致可以这样区分。对，
了解。
但因为其实每个人对这件事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嘛。有人认为就是一定要粉丝达到多少、影响力达到多少、才可以叫L。
对，
有人觉得你就是一两千粉，你就是迷你 KOL 或是 KOC。 对，大概都有不同的说法。
对，
但刚刚那个分享是我自己对这两个名词的一个判定。
是，
对，我们如果要做社群口碑的时候，会需要找一些合作的对象，也会判断说我今天是要找一个该领域非常知名的 KOL， 还是说其实就是一个他很乐于分享，然后IG 或是社群媒体上有几千的几万 follower 的 KOC。 对，其实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在做这个工作的规划的时候。
是。那其实我自己就非常的好奇，就是因为像现在社群平台真的太多了，可能像 Facebook、然后 IG、 YouTube 等等的。那其实现在可以观察到说，其实现在好像 Facebook 的使用的人数，可能年轻人这一块使用的人数慢慢下滑嘛，然后也听到很多的就是什么社群小编在哀说，就是
触
及率很低啊，
对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又改演算法之类的。然后好像把很多这样子的就是这种推广行为都搬到 IG 上去了。 然后变成说脸书上可能都会变成是一些比较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一个就比较
广告讯息吗？
对，变成广告讯息，对对对，然后可能会变成是比较多都是一些可能是中年人以上的人在使用的一个平台、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会来自于就是随着越来越多人都在用脸书嘛，所以以前啊刚开始用脸书的时候是年轻人，然后后来这些不用媒体的爸爸妈妈也慢慢的被影响到，那这些爸爸妈妈加入媒体之后就第一个搜寻的就是亲人或孩子嘛、但你也知道小朋友我们国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最讨厌的就是被爸妈追踪被他们看见我们在干嘛然后不小心出去喝酒啊唱歌就要被念之类的、
对
对，所以一个说法是 FB 在使用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已经高龄化，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大举入侵、小孩觉得自己没有隐私、所以他们就跑到另外一个新的社群媒体上去互动、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因为演算法的改变，所以因为你其实看到 FB 它除了粉专嘛，然后还有社团，然后还有个人，那加上各种各样的广告出现，所以我们以前其实在社群上很 pure 的就是看我们的朋友在做什么，可是这些那么杂七杂八的讯息出现之后，我就是就拿我自己的经验，可能我前阵子滑脸书我滑半天居然几乎看不到我朋友的贴文，
对，
看到就是各种粉专社团、然后名人然后广告，我就超烦。可是现在 IG 的这个状况还没有那么严重，顶多就是你追踪的 IG 账号或是广告出现、另外一半都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大部分自己的朋友在干嘛的内容，对，所以第二个观点就是因为这个贴文触及跟出现的状况不同，来导致我们年轻人因为很想要看到朋友在干嘛嘛，所以就往 IG 去走，这样
是。那现在听说在更年轻人他们都是用 TikTok 之类的、或者什么 Snapchat 之类的、
对对，
那一块因为我没有用，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聊、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聊 IG
OK 好好好，
那因为这一块其实也是亨利他最擅长的部分嘛、
的确。
那当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开始去经营 IG 这一块、
OK我想一下哦。好，那我就讲一个应该是说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理由啦，但是影响我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我失恋OK 对，就是
原来是一个这么 dramatic 的理由
一般男生会想要做出一些比较大幅度的改变都是一直叫挫折嘛，
是
对。那其实不是因为说失恋很悲伤所以要经营 IG， 而是失恋过后然后就觉得自己要往一个下一个阶段前进了，那下一个阶段的我就是想象中一个升级版更 stronger 的我会做哪些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先列出了一个我想象中更强大更成熟更不会被感情所伤害的我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列了一些好习惯啊，比如说运动啊阅读啊然后多多思考啊、然后要因为那个时候2019年也很流行在说斜杠青年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发言权、要习惯写作有影响力等等的，对，所以我就把这些条件列上去，那我就觉得说好看起来有一个action 是可以让我同时满足这些好处的，就是经营一个社群平台，那在经营的过程中呢培养我去定时学习比如说看书的知识然后练习反刍出来，那透过这个过程也可以认识到一些热爱阅读热爱运动热爱成长的朋友，看起来就都可以满足一个想要成为升级版的我能做到的事情，对。那媒体那个时候在挑就是 FB 遇到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高龄化的现象对对对对对，然后 blogger 就是以就是那种部落格只发文字的话、我又觉得前期要开始经营一个自媒体要打那么多字很累，
真的真的
对，所以后来权衡之下我就觉得 OK IG 就是一个图加上一些文、然后很简单经营一下就可以发，所以我那时候就选择 IG， 就在2019年的6月30号的时候我就发第一篇文，那这篇文非常有趣，我还记得那篇文它的那个标题就是说什么行动是一切成功的开始，
天哪好激动哦
底下就列出说因为我遇到一些事情所以我2019年的我就是在准备读硕士前然后又想要一些改变，
是
我需要一些 action 我需要一些 motivation、好，所以我就写了这篇贴文然后也算是鼓励自己开始做出一些不同的改变，
当时候你的 IG 追踪人数大概是多少？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不确定我是三分钟热度还是我会不会做很久，那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稍微开始看一点书了、
okay.
然后有一本心理学上的书是讲到说如果你一开始把一个计划太过的重视它规划的过于完善 你反而会因为觉得要达成你的目标遥遥无期，然后就反而就觉得哦天哪好远哦，好困好难，不要做不要做，对对对，所以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就说好，我就先练习发7篇文
OK，
然后我也不要大张旗鼓的去开一个新账号啊，我就直接拿我自己的账号就改变，然后周围有朋友来问，就他问什么我再回答什么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拿我自己的 IG 账号400还500分左右，对，
400多，
对，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的账号啊，对，没有说真的意义上的从零啦，但因为以前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嘛，那我后来发的东西定位也不完全说是专 for 我自己朋友圈的人，对，所以你可以说其实意义上就是从零开始做，只是因为前期也希望有一些 feedback， 那毕竟是熟的朋友才会给 feedback 嘛，对，所以就直接拿自己的400多开始经营这样。
是，我觉得亨利文他在这部分有个很特别的过程，就是因为我算是一直都在 follow 他，然后他就是在早期的时候他其实会做一些跟他的听众们，应该说他的读者们增加互动，或者跟他的朋友们增加互动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就会有个什么早起温书计划，就是揪大家一起来温书，或是一些大家一起来减糖的运动，或是大家一起来运动的运动，
你还记得好猛哦，这都2019年做的事情，
对对对，就那时候就是算是慢慢在酝酿，就是跟你的朋友有更紧密的一种黏着度嘛，对不对，
对，
让它变成算是一种你的始终的 followers 这样子，
也不完全是始终的 follower， 应该是说我其实一直抱持的一个观点是，追踪我的人我不会叫他粉丝，我是 follower， 可能有时候讲课为了大家辨识嘛，对，我更都称他们为朋友，对，就是读者，或者是我前阵子帮大家取名为一个叫做，因为
温粉，
对，不是不是，就是哎，对对，有一个叫温粉的概念。你看，我称大外在为温娜，就是一个、
Winner，
一个是 winner 跟温娜、
okay，
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你，你不管你是因为追踪我而找到更好自己的方法，还是说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人，那刚好遇见我也不错，所以我们互相共鸣，然后让我们一起更好的角度。所以我就称大家为就是 winner 的。谐音字就是温呐、也刚好跟我的温有契合，这样
哦，
对对对对对，
很可爱的名字耶，
还不错。有些人觉得很尬，但有些但觉得尬的都是男生，因为我自己70%是女生 follower，所以女生其实都还蛮爱的，就是可爱嘛，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对，
还有很 Q 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角度，所以我即使从一开始19年我那时候开始做，所以你刚刚提到早起温书啊，然后30天运动挑战啊，其实就好像是想要邀请朋友和我一起玩这件事情。那我是一个其实很喜欢号召做一些奇怪事的人，比如说我读硕士的时候，我就跟别人玩过，就我们 lab 一起玩过，说什么This place is only for English one week，然后什么 Every one Chinese word you should pay $100
对
对对对对
那大家变富翁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很喜欢搞这种有的没有的，就是我想变强嘛，
是，
但变强是需要一个场域跟一个 partner， 就是你才不会很孤单，或是一下就肥掉这样，然后我就搞这样的活动，所以可能这种搞事的基因就我
就慢慢的就培养起来了，
对，对，然后在社群，因为大家说，哎，那我们就一起每天来读书吧，你也不用勉强啊，我每天就会读一页，然后写个心得，你看了觉得有共鸣，你欢迎一起加入阅读的行列，这样子。
蛮有趣的，蛮有趣的，所以 这部分的经验也慢慢就变成是你发文的也算是主题的定定嘛，
对
对，
没错没错，
因为我现在看你现在的 IG 其实是有分了3种不同的主题，然后就是有不一样的算是 template 去发文，
对对，
能不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我现在主要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斜杠力，也就是说在这个斜杠力里面会讨论很多我个人，如果今天我想要做副业，我该从何开始，我的经营副业的心态技巧跟一些观点的分享，还有包含我自己成长，我想要培养一个能力，自我成长，让我变成说不管是工作效率提高，时间管理规划提高，或者是输出表达能力变好，都算是斜杠力的一部分。那再来就是行销力，行销力讲的就是社群经营跟文案技巧，对，所以社群经营就涵盖了比如说你帮客户或你老板或是你自己的品牌在做推广的时候你要运用的行销思维，或是在社群上你如何跟顾客保持一个友善的连结，这样子的经营技巧。那文案包含就是像是下标啊，文案的架构怎么写，然后如何写出有说服力，让人看了会想一直在看的文字，这样子。
是，
那最后一块就是比较 for 心态面的，叫做成长力，也就是说我们个人 在人生的一些挫折或困难上，或是包含看书啊、参加讲座啊，想要让自己更好，想要让自己学习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学习效率、你的学习技巧该怎么应用到自己身上，才能让自己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嗯，主要是这三类。
是，那其实这三个主题是你从2019年经营的时候就开始就已经定，就是这三个吗？还是说它其实是中间的时候有经过很多次不停的算是improvement 这样子？
我绝对是经过非常多次的迭代才变成这样子的。我一开始啊，其实根本没有那么清晰的逻辑跟脉络，我就是想要我要变强，我要做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我要做多久，那就做七篇文好了。
Okay.
所以我就先随便写了七篇。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好在看一本书，叫做小众才是主流，还是我有点忘了，他就在讲一本小众行销到大众行销的书。
OK，
对，那我那时候也看了，就是如何写好，好像是三分钟写十万个故事的许荣哲老师的一本书，观讲文案技巧的。
哦，
对，
okay.
所以我就有几篇我是在写说，你要如何开始做行销啊，要先。不要想象说你有很多粉丝要顾，你只要先顾好让100个人喜欢你就好，然后再慢慢把影响力扩散，
是
这种贴文。然后又说什么要如何用七个步骤写一个故事啊，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我一个比如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类似一些拿一些名言佳句然后做阐述。所以其实那时候还没有很清楚的定位跟系列，
是
就是一个发文
哦，
但是是用 PowerPoint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设计，看起来有一点巧思的发文这样子。
哦，哇，所以你一开始的贴文是用 PowerPoint 做的？
我 even 到现在还是用 PowerPoint 做的。
很厉害耶。
因为就是工具嘛。
是是是，然后
对对对，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企管系出身的，所以其实在简报跟资讯的整理上我本来就比较擅长。那我就直接结合PowerPoint， 然后还有像现在一个很有名的软体叫 Canva，
是哦， 对， 对，这个很好用。
对，所以我就是让我的资讯用简单、干净的、清楚的方式呈现出来。
嗯，
对对对，
是。那其实刚刚这边算是 Tip One， 就是刚刚亨利已经有说的 Tip One， 就是其实工具不设限，不用觉得说你要做个美好的图，就一定要用什么 AI 啊、Photoshop，
对，
很难，
不用，对。
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 PowerPoint， 其实也可以做得出来很好的，
没错没错，
甚至可以借助现在很多新兴的科技，Canva 啊，或者什么。上次洛翔讲到做动态的像 Mojo， 那做出来的也 很棒。对，其实就有很多很多软体可以让大家去做使用。好，
没错，
大家可以记起来 Tip One。 那其实像这么多的主题也是在慢慢的滚动之中才慢慢的成型，然后你的 template 也其实也是很多代的不断的翻新，
真的，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有点好奇说你的心态是从哪一刻开始觉得说因为你原本你说你就是想说就是发七篇这样子的看看状态，什么时候变成是你觉得要从变成是一个老板的心态来经营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因为的确是有这样子的转折的。在第一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其实一直抱持着我要变强，我练习发文，练习表达自己，然后也不太去在意说我会做到哪个地方的角度来做，所以我就是慢慢的更新贴文，然后搭配我那个时候正在念硕一嘛，所以第一年的时间有点像是专注在我的课业，然后准备考试啊，然后做简报这样子，然后边持续的一周两到三篇我这样发文。对。然后在第一年的时候暑假过完大概七八月啦，那个时候我发了100篇文。对。然后我就想说100篇文好像是一个值得 recap， 就是检视一下过去自己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好时机。然后就盘点一下，意外发现发100篇文结果才加了600-700粉。也就是我那个时候其实才1000多粉、
喔、OK，
即使发了100篇文，然后中间经过了很多迭代，因为我也想要让我的资讯或是版面看起来更专业，然后也认识到更专业的朋友这样子。对，然后100篇文之后呢，我那个时候有个想法，就是在自我成长跟练习写作的路上，一年100篇好像已经差不多了。那我接下来硕二开始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论文要写什么。还有包含就是我毕业之后的职涯方向也开始在考虑了。对，那我就想说我相较那个时候的同龄人比较不一样的经验可能就是在经营 Instagram。那如果把 Instagram 变成一个比如说硕士论文的主题，或者是我未来工作的履历，比如说让我加分的一个作品集的话，哇，1000多粉绝对不够，太少。
是，
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似乎可以进入到 version 2， 就是我要开始专业化，我要开始让我的这个东西能够作为我的能力的一个证明，它可能可以作为我学术研究的主题，可能可以作为我出去应征工作的时候证明自己专业的作品集。 所以就是大概2020年的七月到八月间，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后，我就决定好，我要开始看更多关于品牌定位、品牌经营，然后策略规划的书，然后把这些知识全部应用在我自己的 IG 上，让它整个转型跟升华。
嗯，是。所以那时候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在你的 IG 的算是脉络上，
大概可以分三步骤。第一步骤就是学习，就我首先先停更一个月哦。然后在这之前，我是每周都更新两到三篇哦。
是，
我先停更一个月，然后找了一些线上课程，然后三五本书，然后大量的做其他优秀账号的 case study
哦。
对，
很
多人想要做一件事情，但你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可以先去看其他人是做什么样子的内容。
嗯，
对，
是
学习看看他们。版面规划，然后规划主题，还有叙事的脉络，这些东西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嗯，
那学习完之后呢，在第二点就是你在经营社群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是创造价值。对，也就是说，因为你今天想要在整个社群中去建立一个专属于你的形象，对吧？而这个形象呢，能够引发别人愿意追踪你的意愿。
嗯。
同时呢，这个形象可以代表你自己，
是
衬托你的身份，展现你的专业，或是说呈现出你的风格。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形象我应该是要是什么东西？对，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就是你在经营社群，你想要思考自己定立出的形象的时候呢，你可以从你的兴趣或专业开始去想。
OK，
对，如果是从兴趣的话，假设你就是一个喜欢美食，然后喜欢旅游，喜欢分享的一个就是热爱生活的人好了，那你以兴趣就是热爱美食、热爱旅游作为你的这个形象的话，它可以就是往比较轻松一点的路线进化，就比如说部落格，然后就是你以 IG 的方式分享你吃的美食、去的玩，然后就开心经营这样。
嗯，
所以这个走向就会像我第一年一样，
是
练习输出、练习分享，也不求其他什么回报。那如果你想往专业走的话，你可能就针对食物、旅游要做更详细的分析，可能是偏影评啊、评论啊，或是懒人包啊、大册、
哦，
就是那种。小资也可以玩很爽的规划路线，这种
就、哦、是变成说开始会有个主题的嘛，
对对，
就是你不能只是单点单点的一种资讯，
对，
丢给
没错没错
读者，你需要帮读者稍微做一种囊瓜，就比如说什么嘉义三十个必去的点
啊，对对对
对
对，
或者是说什么嘉义必吃的十项小吃之类的，
是是，
就是变成说把那个资讯稍微再浓缩一点点，让读者们更容易的去接触，更容易的吸收。
对，所以如果你兴趣出发，你是想要建立影响力，得到一些规划的话，那你就要这样子专业化去做。
嗯，
那就会开始慢慢有人想要知道说哪里有好吃又好玩，一定找博翔就知道了，然后他可能就来追踪你这样子。
OK，
这是以兴趣出发。
是，
那专业出发的话，有些人呢，他是想要获得一个专业，比如说想要学会投资，想要学会行销，想要学会文案，虽然是以专业出发。但是他 IG 经营就是一个说我要努力成为某一种人的账号，所以我会每天分享我的学习笔记，或是我看书得到的心得。我还不够强，但大家可以追踪我一起变强，这样子的感觉。那另外一种就是你从专业出发，然后是要成为，就是你就是要展现你是专家的，所以你做的就是更精炼的知识整理、书的内容，然后或是你操作很多个案，然后从中抽取的一些实战经验分享在里面。
嗯，
对，
是，
对，所以就是。不管是从兴趣还是专业出发，都会延伸再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经营的路线，共有四个方向。
是，
对。那我那个时候就是想说，好，我打算把 IG 作为学术论文的主题，然后未来加分的一个作品集，所以我决定要以专业出发，然后成为用专业的方式来经营。那我的专长就是行销，
是
跟那个时候有累积两段创业的经验。
哦，
对，所以对于经营管理、企划、行销这一块，就是我擅长的。
嗯，
所以在我决定用心来认真经营的时候，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专业的社群行销人，而且是具备创业过、斜杠过的这个身份。
嗯，
所以代表说我今天是以专业技能行销这一块出发，那我要成为这个里面的专家的话，我分享的东西就不能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两个技巧、三个技巧，可能是我讲技巧之余要带到情境、
oh,
要带到心态、
okay. 嗯、
要带到如果按照我的东西做不到的话，你该怎么自主调整。
嗯，
对，所以我的东西一开始就是因为是专业的角度去做，那就可以很明显感受到我的内容就是比别人字数多、
嗯、
然后资讯多。
对
对，这就是一个 在思考过自己想要去到哪里以及手上拥有什么筹码之后所做出的一个经营决定。
嗯，是，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看亨利他的 IG 的话，其实就可以看到说他每一则贴文其实分量是非常非常够的，他就是完全完完全全可以把他一则贴文的内容发成是一篇完整的 blog。
对，没错，对对，
上千字的 blog。 所以 他其实他每个贴文的是很多页，然后会有一种起承转合。比如说他最近期的可能比如说如何提升自己的聪明决策，那他是不是说他可能会有先一个前面的情境给你，然后之后他就中间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之后他怎么解决之类的，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架构去发他每一篇文。
对，
所以大家读完的时候其实不会觉得说只是一个很快速的小品文章而已，但是确实实际上是可以从中去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而且他的每一个知识的输出又跟他自己会去做某种的去连结，会觉得说他其实就是很 personal 的，所以觉得就你很像是从你身就是从亨利身上去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而不会只是说就是哦我们只把书东西就是转译给你听这样子而已。
欸，你观察的很细腻耶。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对，我必须给你鼓掌。
谢谢谢谢。
一方面是很开心，因为自己的作品跟隐藏在里面的巧思被看见，就是觉得哦好温暖，就是被肯定。然后也谢谢你这样子的观察。对，那这也的确是我给自己做的一个定位，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在转型的时候其实我看了非常非常大量的个案，那个时候我就是看其他账号把做得好的学起来，做不好的不要。对，
是，
那并不是说这样说做不好好像可能会攻击到别人，而是我想表达的是我那个时候有看到一些账号他们在做行销类的东西，可能简单来说啊，我随便举例，没有影射任何账号或是任何贴文，他就说如何学好行销。一，思考你的 TA 是谁。好，二，然后思考他的需求是什么。好，三，在贴文呢把你的产品好处讲出来。好，结束。哎，其实不是这三个不是错的哦，这三个其实是非常直指大道核心的那种非常正确的三观。对，但是第一个这个太简单了，
是
你有一些行销基础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听起来就很像教科书上会写出来的东西。
没错，然后第二个就是没有举例。就是那些稍微有经验的人看了你的东西觉得怎么那么简单，我早就会了。
是，
那些完全不会的人呢，看了你的东西即使你只写三点他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
对，因为那就是为什么缺乏了情境的引导。或者是自身或是举个个案也好例子的应用，没有举例。
是，
没有引导，没有举例，直接塞干货给人家，人家就看不懂。这个其实是当初，也就是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知识型账号会遇到的情况。他就是看了书抄上去，自己没有思考或拆解或用自己的话自己的案例带出来。对，所以为了克服这件事情 even 是做了两年多到现在，我分享的一个观点或者知识也就像博翔讲的，我一定会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至少朋友的故事或是其他知名的企业遇到的故事，然后包装起来，让不管是已经对这个比如说心理学商业企管行销知识已经具备一定知识的人，他看这个贴文的时候他也会因为我的故事或案例得到新的启发。那完全不懂的人呢，他在看这个我的贴文的时候他也会有一个剧情跟引导，可以慢慢的去理解说他今天学到的新知识或新技巧怎么应用。
是，那其实我还另外一个想谈的议题就是说，就是大家经营这种个人品牌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可能就是很想要就是往走到100分那边去，就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赚钱。看到大家都好像从这边可以接到一些业配啊，或是可以拿一些 extra， 但是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部分的心态要怎么去建立？
OK， 其实这也是很多学生在上我的经营课程的时候会问的问题。那这边就稍微引一些我在因为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在社群平台经营个人品牌的关键成功因素
OK，Instagram
为例
OK，
对，那我在这个论文里面最先谈到的是想要做好社群经营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心态，就是动机的部分。那动机其实粗浅来说可以分成内在动机跟外在动机。外在动机就像是博翔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名跟利，你就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可以赚到钱，可以有一些杠杆的机会等等的，就是由外在的奖励去诱惑你产生行动，产生的一个动机叫外在动机。那内在动机呢，是源自你内心，可能是你对自己有一些追求。你可能觉得说我想要变得更成功，所以我来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想要成为一个，就是因为你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你在分享知识给别人的时候你感到快乐， 你不在乎有没有钱，不在乎这些外在的战术或奖励，你发自内心的享受跟追求你在做的这件事情，这是内在动机。对，那我会说，因为很多人如果因为外在动机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能够赋予着一个比较大的动力，比如说我要钱，所以我很认真的来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这是好的。但是不好的是，因为外在的诱因它强大，但是反噬力高，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了短时间没拿到钱，你就开始自暴自弃或自怨自艾，甚至开始
做不好，
对，铤而走险，对，就是说，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做到后来就开始买赞，或者说买假粉，或者说就是开始狂暴乱发文乱接业配，就是因为他太渴求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赋予他冲刺的动力，可是也会反噬他自己，对，让他自己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然后反而会影响到自己长期的影响，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减肥，你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说自己漂亮，或者是你在乎的就是那些体重数字的变化，你用健康的方式减了一阵子以后，我们都知道瘦身是慢慢瘦的嘛，
对，
你发现体重没有下来，你会干嘛？你就会开始嗑药，不是啊，你就吃减肥药，
对对 对，
或者做什么肠道切割手术，一些
抽脂啊，
对，不能说违法，不能说不好，但它可能长期对你身体健康是有负面影响的做法，
是
对这个。应该这样举例，听众应该可以稍微理解一下。对，
就比如说大家会开始想要就是很短期的去见效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但是其实必须老实说，就经营一个社群平台或者经营个人品牌也好，其实因为大家都是从 ground zero 开始做，大家并不是什么哦，我就是个明星，所以我就是刚开个一张，好像像之前有个外国明星，不是就是六人行的那个女主角，一开就直接100万
哦，
对啊，
我们
不可能，
素人，
我们素人，
对，
对，所以一定是从零开始做。那一定变成说你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然后把你自己的东西算是做出一定的规模之后，才比较容易被别人看到嘛。
对，
所以你没办法说从第一天做的时候就觉得说哦，我就是要被可能10000个人追踪，就是在一个月之内。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就会很危险嘛，因为你一个月没有达到一万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好废哦。
对啊，你就会觉得很焦虑这样子。
对
对，所以不能说外在东西不好，而是一定要有配套的内在东西来搭配执行。比如说内在东西就是你可能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想要分享，然后你想要就是帮助别人感到快乐，结交朋友等等的。对，所以这些想法呢，会帮助你让你愿意在持续的做这件事情， even 短期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得到比如说战术，比如说钱，比如说一些收获，但是你享受在这个过程，所以你会持续的投入在这里面，我相信这一点博翔应该也是深有所感这样。
对啊对啊，因为毕竟一开始做的 podcast 的时候就是烧自己钱而已。
对啊，没错没错。对，所以在以这件事情用减肥来做举例，就是如果你每天虽然你体重还没有大幅或是明显的下降，可是你多喝了一点水，然后你吃了一些食物，健康的食物，然后多运动啊，你就知道你自己的每天这个投入其实是越来越健康的，对，所以 even 体重好像没变，体态好像没那么快变化，可是你的每一步都是很开心，知道自己又过了健康的一天，那久而久之你自然就会健康的瘦下来，也跟经营社群一样，久而久之你的投入越多，你学会的技术，你掌握的撰文的技巧跟你的专业，随着学习，随着输出加接受回馈在优化，越来越专业的时候，这些流量，这些钱跟机会自然而然就会出现。
我必须说这是可遇不可求啦，因为自己经营 Podcast 其实蛮心有戚戚焉的，就是因为我自己这个平台也还算是一个算是比较中小型的平台，那其实算是我们这样同规模的中小型平台的话，很多人并不一定有机会可以拿到业配，或者是说有一些跟其他单位的合作机会，所以虽然自己都会觉得自己还算是蛮幸运的，就是陆陆续续开始会有一些合作的机会，然后就可以让自己算是填补之前自己挖了一个很大的就是支出的坑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那这一切真的都不是算是我没办法从去年三月开始做的时候就是料想到说哦，今年一定这个时间点一定会有什么，一定会有业配可以拿，或是一定会有合作案。都是慢慢的，就是可能你多做了几集，然后你可能免费的帮别人做了什么东西之后，突然间他帮你多拉了一个，他帮你多介绍一个。然后或者是多了可能几十个听众之后开始有这个机会，就像是 Henry 你这份工作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经营的 IG 之后你才有这个机会嘛？因为你多认识了一些人，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就变成说你就多了一些 connection， 然后开始就有机会把你的这个整个算是社交圈给扩大。那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经营社群媒体上很有魅力的一部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大家都非常的 focus 在自己的圈子，就是可能说是因为每天上班族嘛， 你可能你认识的人就是你工作桌上旁边这几位，嗯，然后你可能跟他们其实下班之后也不会有任何接触，也不太熟，嗯，反而在社群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某种程度上的去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嗯，然后彼此扶持，嗯，然后彼此去把自己的一个个人品牌给做大，嗯，或者是说你可以因为一个同一个兴趣，同一个 hobby 好了，嗯嗯，比如说像是我有一个大学朋友，他现在开始在经营植物。他就是在做一些植物的买卖，嗯，就养植物，嗯，就养一些很漂亮，嗯，最近很漂亮的，
欸，
对，
嗯，
然后他也因此就是可以多认识很多人，因为大家说，欸，我也在养植物，嗯，跟一些就我可以就可以比如说跟你交换一些，就是我有的你没有，你有的我没有，我们在交换，嗯，或者是说就是欸，我可以跟你请教说，欸，这个植物要如何照顾更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平台上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其实可以慢慢的去多多接触的地方，就是因为其实会让你慢慢的去拓展你的社交圈，去多认识到一些你可能没有料想过的机会。对，
没错没错，就是包含这些可能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extra， 因为当然我们在社群上展现自己的过程中，如果你抱持的就是一个没关系，没有钱没有机会无所谓，但我就持续展现自己的好，展现自己的兴趣跟专业，这些其实都会被别人看在眼里，那别人有相关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来问你。
对，
就比如来说，如果我就是一个爱钱视钱如命，然后要发不发的，动不动就在推业配等等，没有用心想内容的话，那我相信我那个创作者朋友他看了我那么久就觉得我不是一个适合的人，他就不会把我推荐给现在这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很好的老板，
是，
但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一年半的时间，他就看着我这一年半从小废废，然后慢慢长大，然后再慢慢哇越来越好，然后一直保持着一个正直良善的态度在做分享，在做经营，所以他就觉得说，哇，我看你那么久了，你就算是演的，你好歹应该也就变成这样子了吧？对对 对，
对，
就好像面试的时候，我们很难在短短的几小时熟识一个人，可是看你一个人做了创作做这么长时间，大抵都可以摸清这个人的个性跟能力在哪里。对，所以其实社群平台，老实说，我觉得经营这件事情啊，就是一个很帮助自己对自己好的事，因为它就是一个动态名片，无时无刻任何人都有可能因为你的一个分享或是关注你一阵子以后来找你，比如说像我现在就持续的一直在收到各个大专院校或是单位的演讲邀约，然后一些合作机会等等，
是，
对，不急着说一定要马上发生，但是持续的做，做得比别人久，做得比别人专注，做得比别人有品质，这些人在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会想到你。
对，我非常认同，非常认同，因为我自己也算是做这个 podcast 平台之后，也是一有这个，我们现在在垃圾这边录音嘛，所以就一有这个录音室之后，我就放弃在我自己家录音了，我就来这边录了。为什么？因为就是音质真的有差嘛，因为你必须要让你的听起来的这个整个节目品质是好的，别人才会来想要来跟你合作嘛，因为你如果听起来就像是你在自己在家里录的，然后有很多杂讯啊，然后可能说是你的节目是没有经过剪辑或者是没有经过编排过的，大家觉得说，欸，你可能就只是玩玩而已。
对
对对，但是你当你把你的一些算是专业的一些精神 professional 的精神给拿进来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欸，你其实是认真的，他们才会有意愿跟你去做进一步的合作的讨论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虽然说我 IG 没有经营的特别认真啦，必须老实讲，因为我就是我也没有特别去经营什么图啊文啊之类的，我就只是把我每一集的封面就往上丢，对，但是我还是会在动态上去跟我的听众稍微去做一些互动，对
对，
当然也会希望说听众们多多跟我互动啊。
可以啦可以啦，慢慢来，一定就是当然需要得到观众的互动也是有一些技巧，对，比如说可以从像是假如是以今天的主题好了，我觉得你今天开场就很不错，因为就是有切到观众会在意的事情，像无论今天是各行各业还是博翔的多数的听众可能是建筑师，大家下班之后也有一些兴趣，有一些热情想要发展，对，就是甚至有些人搞不好想要离开建筑师这个行业，可是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辛苦，但是也许投进去里面五年十年发现自己有想要新的机会，可是直接离职找新的工作又有点困难，或者是说你在面试新的工作的时候，老板也觉得你是隔行如隔山，你过来我的薪水可能就是给你一个 junior 的薪水，你就觉得哇靠，跟我原本的差了两倍三倍，
对，
受不了，这时候其实下班后的斜杠透过一个 IG 开始分享你想要，比如说你想要转职成设计师，所以你由这个账号开始分享一些你的设计作品，也可以，就是你用一个平台输出自己渴望拥有的技能或是已经拥有的技能，以此建立影响力，以此成为你的作品集， 所以就可以帮助你在找新的工作、接新的合作案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够为你的专业加分。嗯，加分之余 ，OK， 你就可以更有信心说啊，原来我除了建筑师这个工作之外，我其实在其他领域也是有能力、有潜力的。嗯，过去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没有一个舞台让我展现出来，但是现在社群让每个人都是有发声的机会。嗯，而最棒的是，你发声的过程中，有人会批评你，给你指教，给你称赞，给你建议，这些正面负面的回馈都可以帮助，就可以让自己找到一个优化的方向，让自己变得更好。嗯，我觉得是非常，就是下班后的这个副业自媒体的经营其实是很棒的，从各个面向来讲。
嗯，是，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很想要，就是有机会可以开始这样子的行动的话，其实真的也不需要说什么，就是每个人的目标都定得像亨利一样，就是哦，我两年之后达到什么13万或者达到5万这样子，而是说你可以把当然是一个自己个人品牌累积，其实就像刚刚亨利讲的，就当然是一个你自己的第二个专长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嗯嗯嗯，对，然后让慢慢的累积起来，你可能就算假设说你很喜欢做甜点，你就把你一些就做甜点的成品的照片先发上去嘛，就是一天可能就是比如说你 一周有做一个，你就 po。 嗯嗯，对，然后久而久之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算是个人的 portfolio， 大家就觉得说诶，其实你在这做甜点这一块其实是很有经验的，因为他们看到你很多很好的成品。
没错没错，
对。嗯，甚至说你有一些失败的作品也无所谓啊。嗯，因为大家其实都喜欢看，就是
觉得好笑啊。
对啊，对。
就是，我跟你说，就我记得国外有个人的账号，他就是专门放他做失败的甜点。
哦，真的。
就他就爆红，就是因为太好笑了，引起很多人在底下就是会把他的贴文 send 给他的朋友，他说：“哎，欸，看你做的甜点账是不是就跟他一样丑，一样烂这样？”对，他的账号叫什么什么地狱厨房还是什么，就是失败的甜点特辑这样子。
哦 okay，
对，一个国外的账号。嗯，对，虽然不就是很有趣，就是他记录的并不是自己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厨艺，而是他在为了拥有好厨艺而努力中。哦，对，
其实大家也会蛮欣赏这样子的精神的。
对啊，对啊。奇怪，你今天要是一个食谱的公司，或是一个实境节目，或是一个主题，你想要邀一个名人过来改造他，我靠，他就是觉得最适合的人选。
对对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不必汲汲营营一定要成功，而是说你在分享自己的内容的时候，以真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就是分享你所知道的，分享你所拥有的，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群。我做个举例，就是如果啊，今天是一个单亲妈妈，她想要透过行销开始学怎么卖自己的产品跟兼顾家计，你觉得她会去上一个国外耶鲁大学 MBA 回来的人开的社群行销课，还是另外一个成功的靠网络赚钱的单亲妈妈开的社群行销课？
应该是单亲妈妈吧。
对，
因为觉得自己跟你自己比较近，
因为相似的情境，相似的理解。这个单亲妈妈就可以理解说，她的做法跟她的遇到的困难，跟她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定是和我相同，是能够帮助到我的。
是，
对，所以像博翔现在从建筑师斜杠的角度出发，一定是有一群建筑师，他就是跟你一样在这个领域，但是又心有他方，就是有想要尝试一些别的事情，可是不知道怎么开始。
是，
正好你拥有的身份，加你不管是你在做 podcast 的累积，还是说你开始跨足和访谈啊，或是和一些斜杠经营者交流，你所拥有这些技能跟知识，就可以变成你未来假设开讲座，然后开一个辅导咨询，比如说有人想要斜杠跟你约一个1个小时的咨询等等，都可以变成你的利基点，或是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的服务方式。
是，
那你把这样子的影响传递下去，你帮助的那个可能是建筑师，可能是别人，掌握了一套录 podcast 跟经营斜杠的方式之后，他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技能再往下传递给他身边和他类似的族群，然后于是这样子一个好的想法跟能量就会顺着和你相似的人群传递下去。所以不用担心自己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或是才学没几年就出来分享，
是
对，而是说当你的心态摆正，跟你知道说你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不要太过汲汲营营于战术啊、钱啊这些东西，持之以恒的做的时候，这些好的结果它就会慢慢得到，慢慢慢慢绽放出来。
是，我还记得我之前有跟一个就是我听众在 IG 上有稍微聊过，因为我就看到他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在经营他想要开始经营他的 IG， 然后他的 IG 主题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对于很多建筑设计师来说应该算是很实用的主题。他想要做的是关于建筑法规的一些图像化的一些说明性的这种内容。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在台湾目前还蛮缺乏的。所以如果这位 就是 IG 的经营者，就是你这位大学生，就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有听这一节目的话，我真的很希望说你继续经营下去了。
真的，真的，
对对对，因为你现在才大一，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可能大一大二，
哇，好年轻。
所以其实你就是做设计，我也知道说建筑系设计课很忙，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下课后的时间，稍微就投入一点点，就是每周投入一些些，其实累积下来就会很可观。一年之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原来我可以做出这么多篇文章，
没错。
甚至说你只要一周就一篇而已，但是你一年下去就是52篇了耶，还54篇，我就忘记了，
52，
对吗？对吧？对吧？其实就很惊人啊！你回头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其实真的是一片很美的田野在你的眼前，
真的。而且就算你一年一周一篇，你一年写52篇，你可能得到个几百赞也好，但是这件事情啊，当你和身边的朋友在聊天，或是你的教授或是一些工作者，他毕竟你才大二嘛，那人家想要问你说，哎，你今天来应征我们这个机会，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你展示出来，这些老板这些大人他们在看你的表现的时候，其实看的更多的是你是一个持之以恒愿意为了一件事情努力的人，所以他看的并不是你的粉丝数赞助，这些有当然好，但没有也没关系，因为你身上的这个特质跟你的态度其实是一个现代年轻人所稀缺的资源，
是
因为我们现在太追求速成，太追求快速有效率的讲到一些事情，不管是我们吸收资讯都喜欢看人人包，对，还是说我们在工作上都喜欢求最速解最佳解，
是
好像已经有不少人已经慢慢忘记了这种滴水穿石然后慢慢累积堆沙成塔的这个努力的特质，我觉得是已经慢慢没有那么多见了，对，大家都被速食文化就是快然后省钱就是快速妙招这些东西
CP 值高，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真正隽永的东西，不管是建筑也好，还是一个大师级的作品，还是包含你在雕琢你自己这个人，对，都是需要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累积出来的东西才够充实够浑厚，对，然后才可以就是看见这个工艺之美这样子，
我非常非常赞同，对，我也希望说大家听众们听完这一集的时候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收获，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马上打开你的 IG 搜寻亨利温他的社群行销成与各个人品牌这个 IG 的经营面，那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贴文可以让大家非常快速的起手你自己如何去经营你的社群跟你的个人品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很更多的讯息或者是你其实已经在经营的 IG 的话，亨利他其实也时不时都会开一些讲座嘛，对不对？
对对对。
下半年还有什么讲座计划吗？
其实因为我现在刚到职一个多月，所以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精力更专注，我目前的讲座可能会在11月底或12月才开办。对，那其实因为一直都有人在跟我寻求协助，或是有没有课程可以让他们学习，那我自己就把我9月底最新的 IG 经营课，就是线上版，所以录制成一个有8.5到9小时的课程，共分了3堂，有 IG 初阶班、IG 进阶班跟行销文案班这三个，放在 RQPass 上贩售。对，那虽然这边没有跟博翔蕊好，但我觉得今天和博翔聊下来，就觉得很感动也很开心，所以我额外就是现在立刻加码，想要送一组给博翔的听众。对对对，这个 IG 经营课它其实是一套。单堂课就是680、780加880，对，所以组合起来就是2280，但我现在就是以一个线上影片的方式贩售，所以是1980，对，所以我想要送一组这样子的名额，就给博翔的观众，所以我们博翔可能录完音以后，我们来想一下，比如说按赞、留言、分享类似的机制，所以看看有没有能够真的博翔的读者是对 IG 经营或是下班后的斜杠生活特别有兴趣，对，那这边就由博翔来协助完成这个名单挑选，然后跟我讲之后，我就会把这个课程的观看权限，然后来分享给这个幸运又努力的读者，这样。
这部分真的没有完全没有 read 过，
对对对，我就
下课
一个 pop up 就觉得哦 why not， 就是如果可以再多帮助一个人， okay， 那 OK， 就是多分享一个名单给一个人看。对，对我这边其实没什么。
好，对，那这部分的话，我等一下录完音了之后再跟亨利好好讨论。
那 okay,
相信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把完整的就是取得这样福利的多名的都放在我们节目资讯栏里面。
OK OK， 太好了。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都可以看节目资讯栏，然后去进一步的取得这个机会。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集非常谢谢亨利温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非常非常多惊人然后有趣的 IG 经营的秘方。
谢谢大家，谢谢博翔。
好的，那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